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拿出编号027，俱舍论卷18。本卷是分别业品的最后一部分。如讲义285页所标示，本卷初起是程序，上一卷末提到无间业的内容，因为在上一段落提到三重障，烦恼障、业障、所知障，这三种重大的障碍会阻绝有情承办圣道，乃至修学圣道家行。那在三重障之中提到五种无间业，如前份讲义的279页提到无间业有五种，依照俱舍论所呈现的顺序，第一种是亥母，第二种是亥父，第三亥阿罗汉，第四破和合僧，第五二心出佛身序。那前三者虽然翻译成害，那其中文的意义就是令母亲、令生母、生父以及阿罗汉、阿罗汉尼断命，令其命断。杀害者，就成就杀生根本业道。因此在卷18初期呢，辨明此五种无间业的体性，其性质为何。那首先需要先跟大众说明的是，颂曰的第一行后半句"四生一语业"，业这个字词其实是通于前生四生的生，由于需要加上标点符号，不得已将之区分，但是其完整的意义是此五种无间中，四种属于生业，一种属于余业，因此如同《论约·长行》第一句所解释的，五种无间业中，第一种害母，第二种害父，第三种害阿罗汉，以及第五种恶心出佛身血，这四种是与生业有关。那五种无间业中的第四项破和合僧，这是与业，这是跟与业有关。好，这是第一种分类方法。论约的第二行，第二种分类方法是根据是否成就根本业道。那因此论约的第二行后半句"根本业道"这四个字，这一个词是通于前文的三世杀生根本业道。一是虚狂语根本业道。那三所指的是害父、害阿罗汉，这三者是将生母、生父以及阿罗汉命断，令其命断。因此，这三种无间业是成就杀生的根本业道。第四项破和合僧是成就虚狂欲的根本业道。第五项恶心出佛身血， 是造作者唯独成就杀生业道的前方便加行而已。原因是因为如来身不可杀害的缘故，只能令佛身出血，但是无法令佛命断。因为如来色身是不可能借由其他的有情而命断的。接着论文的第四行说明，破身的无间业是虚狂语所成就的，因此询问到，既然称为虚狂语，既然破身的无间业是虚狂语为其体性，那么为何称之为破身呢？为什么不称之为是虚狂语无间业，而称为是破和合身的无间业呢？那论主回答，就两方面。第一种是因受果名，因所指的是能破者说了虚狂语，自称为佛。譬如说提婆达多，明知道自己不是佛，却谎称自己是佛，这是因。果是以此虚狂语的行为令愚昧的僧众而认可提婆达多确实是佛，其所讲的写法确实是正道等等，因此达成了原本的和合身被破坏的结果。所以虽然破身无间业其体性是虚狂语，然而借由因受果名，或许大家比较熟悉的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中说果了，那因此称之为破身，破和合身为五种无间业中第四项的名称。好，那第二种解释是因为此虚狂语能破坏和合身的缘故。那根据普光大师的解释，这是从用立名，如注脚三引文的第三行后半，因为如提婆达多谎称自己是佛，这是能破者，那么因此借由能破的虚狂语去破坏原本的和合身众，那所以从能够达成此作用而成立破身无间业的名称。所以如古德所述，这是从用，从其作用而成立其名目。接着请看下一段，特别讨论破身。那为什么要特别讨论破身呢？事实上在下文呢也有个别探讨杀母等等的种种状态。那先讨论第四项破和合身，因为破和合身是所有罪业中最重大的。相关的文呢可以参考讲义的302页， 请先翻到讲义302页。论约的第一段长行解释，内容提到破和合身，此无间业，是最大的过失，因为伤毁佛法身，甚至障碍世间人修学、修习升天，或者是解脱的方法。乃至呢，令世间人无法成就去入圣道、得圣果、离杂染，或者是断尽三界烦恼等等。那乃至一些文思修学的事业，都因为破身而暂时停止。在破身未和合的这一段期间呢，佛化土间的法轮是无法转动的。所有世间人天等身心皆被扰乱。因此在讲义285页先探讨五种无间业中第四项破和合身。那接着再请翻回讲义285页，先说明和合身被破坏其本质为何。能破者需要具备怎么样的条件，所破者又是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究竟是能破者成就身破，还是所破的身重成就身破？寄送的第一行先说明和合身被破坏其本质是不相应刑法中无复无记性的不和合。不和合其实就是非德的意思，这在后文会做说明。寄送的第二行是回应有所被破坏的身重成就了身破，而不是能破坏者。这意思也就是说，如当时世尊在世时，提婆达多是能破者，受到提婆达多蛊惑的那些身重是所破人，而是所破人成就了身破的本体本质。那请看论约长行的解释，和合身破坏的本体体性是不和合性，三性中是属于无复无记，为不相应行运所包含。接着请翻到讲义286页，如讲义286页注脚栏的第一行末接续到第二行，如释文所讲的，准此论文不合合性即是非德。为什么古德会做如此的诠释呢？是根据大毗婆沙论卷60评价的说法。因此翻成不合合性其实就是非德。那再请看回俱舍论本文，这段问答的起因是基于如果说身破的本体性质是无复无记的话，那为什么将之称为是不善的 无间业呢？所以问起承无间的意思是根据上一段论文讲义285页所说的身破体是不合合性无复无记。那如果是无复无记，那为什么却能说为是不善的无间业呢？那世亲论主回应，因为身破如此的结果虽然是无复无记性，但是是因为基于虚狂语，不善的虚狂语所产生身破的结果。所以说破身是虚狂语无间业的结果，因此将身破称为是无间的意思，是指身破或者是破身如此结果的展现，是借由某人自称为佛如此的虚狂语，如此的无间业所促成的结果。因此将身破也称为是无间的意思。无间业本身是虚狂语，那身破被称为是无间，是基于业因而名过，也是说为无间。那在本页的注脚栏有一大段文，新号一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116，探讨住何等心身破，始终的身是指所破身被破坏的和合身，也就是当时提婆达多自称为佛的时候，听到提婆达多自称为佛的那些身众，正处于哪一种心事呢？以有部的正义如是说者，六世身中随住一世，皆容身破。也就是听到提婆达多在自称为佛的那样的情境的时候，所破身随住于眼耳鼻舌身意皆可。好，那第二段讨论是探讨所破身是住于何等受，依照有部的正义是苦乐喜忧舍皆容许。好，那在讲义之本是写挂号三，其实应该 改成挂号二，就是在注脚栏下一段所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1，内容说到身破是不合合性、无复无记、不相应行运所摄。那身破罪是虚狂语、不善的语业。那根据有部的说法，语业其体性是摄运，是言声啊，言语的言，声音的声，所以是摄蕴所含摄的。好，接着请翻到讲义287页，解释寄送中回应能破或者是所破者成就身破的体呢？那答案是非能破者成此身破，但是所破身众所成。意思也就是说， 原本的和合深重，破散成两部，破散成两部，一部是认为释迦牟尼佛才是真佛，那另外一部受到提婆达多蛊惑的那些人，至少四人以上，那些深重，是所破，是被提婆达多破坏者，以此分裂为两部深重，也就产生了深破的结果，所以是所破深重成深破的结果，而非是提婆达多能破者。好，接着第二段探讨的是能破者，他承办的哪种事业？破身如此的易收过，是在哪处？是在哪时？也就是造作破身的无间业所产生的果报是在哪里？那会经历多久？好，那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如提婆达多这样的能破身的友情，承办了破身的罪业。此种破身的罪业是以虚狂语为其体性，也就是如提婆达多明知自己不是佛，却自称为佛，这就是虚狂语。如此的虚狂语是身破同时具身的语业，那包含了语表以及无表。意思也就是说，此破身的无间业，其就是当身破结果产生的时候，与此同时的语表以及无表业。如果身还未破之前，那就还没有承办，还没有达到根本的目的。当原本的一部和合身众分裂为二的时候，此身破的结果产生的时候，那同时的能破者虚狂语的表无表业，这就是其破身的无间业。那此破身的无间业必定会感得下一世生到无间地狱中。正常的情况是会经历了一中劫，劫有分成大劫、中劫、小劫。那在欲界中极重、最重的过失感得的一手果报，是唯有一中劫，而还不到大劫的数量。那在注脚十一，大毗婆沙论有讨论提婆达多究竟是先破和合身之后才断善根，或者是先断善根然后才破坏和合身。那在前两家的说法认为提婆达多是还具备善根的时候先造作了破和合身的事业，那之后才断善根。那原因是什么呢？可以参考或有说者的表述，想要破身会有 几种理由，这在讲义的291页会谈到。比如说一定是要大比丘众，是男生，具备男子身，而且是出家受具足戒的大比丘。那如本段大毗婆沙论所讲的是要俱施罗，所谓的俱施罗就是能破者他本身的持戒是没有为失、没有过失的。反而言之，如果持戒有过失，自称为佛，怎么会有人相信呢？所以这边的俱的俱施罗的意思是能破者他本身的戒行当时是算清净的，而且是多闻端正，那么是在印度当时是属于高种姓的贵族皇亲等等的，而其言辞善巧，能说善道，具备这些条件的大比丘才能破身。反而言之，如果已经断善根者，那便丧失了清净戒行，那如此之人是不具备破身的资格。那尊者是有也是赞同提婆达多是先破和合身，之后才断善根。那其所叙述的理由可以自行参考。然而大德法就认为提婆达多造作这两种恶行可以说是同时的，如讲义288页注脚栏大德说曰，大德所指的就是法救尊者。那么在讲义288页俱舍论本文提到，余逆不必生于无间。余逆是指五种无间业的其余四种，害母、害父、害阿罗汉、恶心出佛身血，这四种逆罪未必会生于无间大地狱。此中的无间是指阿鼻地狱，唯独只有破和合身必定会生于无间大地狱。其理由如适才已经先参考讲义302页所叙述，因为破和合身会造成三千大千世界中修善的友情皆被障碍，乃至法轮暂时无法转动，阻碍了如此多友情修学善法成办圣道等等的可能性，那因此造作破和合身的如提婆达多必然会感得最重最苦的一手果报，也就是堕入阿鼻地狱。但是时间上虽然在讲义287页所叙述是今一终结，但是看到讲义288页注脚12刮胡一普光居舍论记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16内文提到，根据有部的正义所受的一劫虽然是终结，然而婆沙正义提到有比亦有不尽终结而得脱的，意思就是如提婆达多堕于无间地狱，但是时间上并非整整一终结。那如婆沙中引用了律典，在 现在大正藏所能找到的如星号一是记载于根本说一切有部平安也破生事，其中就有提到提婆达多与人寿四万岁升到人中，而在那个时间点提婆达多会证得独觉。提婆达多证成独觉之后，其所展现出来是舍利弗尊者等所无法企及的。在传说中有这样的相关记载，提婆达多照理来讲造了如此多的无间业，不管是破身、出佛身血、杀阿罗汉尼等等，那为何堕到无间阿鼻地狱之后没有经历完整的一终结？那么据说啦，有一种传说是他在堕现身还活着的时候，现身堕入阿鼻地狱的短暂的那过程中，他升起了悔过心啊，有如此的传说。那么在他想要称呼南摩佛的时候，还没讲完的时候，那就下去了，就下到阿鼻地狱。但是他的心念似乎有悔过了，那再加上他过往宿习，其实也累积了不少的福慧资粮，那因此在来世人寿四万岁时能证独觉菩提。所以提婆达多的根性其实是相当优胜的，那可惜的是不做好事而已。好，那相关的内容在注脚十二刮胡二法宝的注解书也有提到，有兴趣可以自行参考。在这一页的注脚十二往上的引文倒数第二行，在婆沙中做四句分别，有关造作无间业以及断善的四句分别中，其中第三造无间业也断善如提婆达多，以及还有另外一位，这位是史谦池，在本份讲义的299页是翻成史谦池，那史谦池或史谦池的意思如注脚讲义299页注脚有提到是顶记，顶记是一位国王，在讲义288页可以先写上史谦池，史谦池可以参考讲义299页及注脚栏所标示的典故。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89页，这一段问答所要探讨的是，假设如提婆达多在五种逆罪中不只造作一项而已，像提婆达多有恶心出佛身血、杀阿罗汉尼、破和而生，那甚至教唆阿瑟斯王去杀其父亲，那 他的父亲也是圣者，那如果有某一位友情在此生中同时造作多项的逆罪，逆罪就是指无间业，因为无间业之所以称为无间的意思，就是此种业是顺次生受，这可以参考上一份讲义282页，在上一份讲义282页 虽然没有明确的出现"顺次生授业"的专有名词，但是论文有提到，讲义282页科判刮胡二，为什么名为无间呢？第二种的答案是，照此五相无间业的补特伽罗，在此生命中之后，下一生必定堕入地狱。中间是没有其余的业可以转，令其转变，也没有其余的果报会间隔。那因此称为是无间，因为中无间隔的意思。那这段文所表达的，就是这五项的无间业都是顺次生受业，也就是此生造作，第二生必然堕入地狱，是逃也逃不掉的，决定必定会发生的。好，那么再请对照讲义289页。好，如果某一位有情在此生中造作多项的逆罪，那这样的逆罪，根据有部的说法，根据有部的争议，必然是在第二生成熟感的堕入地狱的一手果报。提问者认为这会与有部先前所说的一业引一生相违背。那一业引一生，这是在上一份讲义276页有提到。请翻编号026，预设论卷17讲义276页。如论曰，第一段文，依我所中，应作是说，但由一业为引一生。好，那因此，假如果有部主张一业引一生为其正义的话，那么对应讲义289页提问者所提出的质疑，那同时造作多种逆罪，那么同感一生，那这会不会与有部所承许的正义一业为引一生相冲突呢？好，那接着请看回讲义289页，世亲这一段文是根据《大毗婆沙论》有部正义所做的回应。即使造作多逆罪的补特伽罗，在第二生中堕入地狱，那未必是无间地狱，然后不一定是堕入阿鼻地狱，但是堕入地狱，虽彼造作几项的逆罪，其所承受的种种苦难就会加倍。当然是不是造作一逆就是一种第一种程度，造作二逆就是两倍，在论师的解释有所不同了。有些论师主张未必就是刚好等同五倍。以目前俱舍论所呈现的，或者是大毗婆沙论所记载的，是以二三四五倍做如此的说明。好，那因此，如果只造作一逆的，其所感得地狱中的生呢，就不是非常的广大， 那所受的苦聚呢就比较少量。那如果是造作多逆，两种、三种、四种，甚至五种，那么其所感得的这个欲界，更正地狱如此的化身呢，就会相对应的两倍、三倍乃至五倍的大罗卵身，那所承受的苦难折磨也就按次而加倍了。好，那这是根据有部的正义，那相关的婆沙论文可以参考讲义291页注脚14刮胡四，讲义291页注脚栏刮胡四大毗婆沙论卷119，这一段文就探讨造作一项的无间业，或者造作五种的无间业，那堕于地狱有什么差别呢？那如婆沙论文所说的，那么世亲于俱舍论所阐述，就是根据大毗婆沙论这一段文做的叙述。那然而在不同的部派，不同的论师有不一样的看法，如讲义289页注脚14刮胡一，普光乃至法宝的注解书同样都提到了诚实论或者是正量部乃至还有大圣的主张。有关诚实论与正量部的不同，譬如请看讲义289页，有找到若依诚实论这一段文吗？那内文提到的是若造一逆一劫受果，若造二逆二劫同受。那请看下一段，若依正量部，若造一逆一劫受果，如是乃至若造五逆五劫受果。那与诚实论不同的关键，诚实论是指造二乃至造五都是同受，而正量部是各个别感，有看到吗？正量部这一段叙述的第二行最后一句话，那完整的文当然可以看正量部这一行叙述的第一行末，于中初劫是顺次生报的业，那于后四劫是顺后次生报，那么是各个别感，也就是造一逆只感一劫，造二逆感两劫，而诚实论不同，诚实论是造一逆一劫，造二逆是在同一果报身受两劫的苦难，所以称为同受的意思是如诚实论这段引文的第三行，多业感一生，那因此即使造了多种逆罪，所感的果报身也是只有一种，那因此才会叙述为是二劫乃至五劫同受，因此与正量部所主张的是各个别感不同的果报身而别受苦果，是有所差别的。这是诚实论与正量部的说法。那如此的说法当然有部是不认可，因为有部认为无间业必然是顺次生受业，也就是不论造作几项无间业， 其苦果都是在第二生纳受。那如顺证理论所主张的，如果造作多逆罪者，其中一种逆罪是当作隐业，那其余的逆罪是当作满业。那如讲义二八九页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四行，应该是说第三行接续到第四行，有看到吗？好，那大圣的主张又有所不同，可以参考讲义290页，在法宝的注解中引用了目前所找到对应的论书，是大圣论师安慧所揉，揉的意思就是他除了自己写，又参照其他的说法。那这部论书是《大圣阿毗达摩杂集论》。那在《法宝俱舍论述》是称为《大圣对法论》第八。第八是指第八卷。在大圣的说法与有部的正义不一样。大圣认为，大圣所指的是指杂集论，任许任可一业引多生，多业引一生，这是根据杂集论的说法。那因此杂集论所命名为顺宪法受业乃至顺后受业的主张，那如讲义290页注脚栏最后的这一段文，此种命名是根据所感得果报最初现起的时间点。但是不代表说在，譬如说称为顺法受业，是此生造，此生的果，此生的一熟就呈现，但是此生已去，也仍然会感得相对应的果报。那这与有部的说法不一样。那么顺生受业，也就是顺次生受业，在杂集论是认为此生造作无间生已去，一熟成熟。无间生的意思是指第二生乃至第二生之后，已去就是指之后。那因此果报不是在同一生出现，而是在第二生就会出现。那第二生之后呢，也容许还有相对应的一熟果。如果是顺后受业，或翻成是顺后次受业，就是此生造作第三生乃至第三生已去，果报成熟。好，那这是杂集论的看法。好，那另外在讲义290接续到291大毗婆沙论卷119这一段文探讨，如果有情先造作其余的无间业，就不具备资格破坏和合身，这是有部的正义。那如果先破坏和合身，是容许这位有情可以再造作其他项目的无间业。 那原因呢，就是因为破坏和合僧的资格是需要大比丘，是需要住境界者。那因此，如果先造作了其余的无间业，就丧失了这样的条件。好，那因此在讲义291页俱舍论本文这一段，就是探讨具备哪些条件的有情，在哪个处所能破坏哪些，怎么样的和合身众。这是第一问。第一问其实又可以分成有三个问题。谁是指能破者所具备的资格？何处是指在哪个处所能够破坏和合身？那破于谁？这个谁是指所破的余身。破在何时？是指身破的时间点是在哪个时间点成立和合身破。那身破之后所经历的时段会有多久？根据这三大问题，其实又可以细分成五种，五个问题的，因此在论约就分成五科做说明。好，那在颂文呢，颂文的第一行就回应第一个问题，颂文的第二行就回应破在何时，颂文的第三行不经述便是回应问题经几时破。好，那接着请看论约长行的解释。破和合身的资格，第一是要大比丘，因此在家众是不具备资格，那么毗除尼也不行，等是包含了如住脚有陈列的善揣半折家、无形恶形等等，这些有情都不具备能破和合身的资格。那为什么呢？因为自称为佛，那佛一定是男子身，那佛一定是出家众，那一定是受具足戒，那不可能是缺根者，不可能是那些无根或者是恶行等等这样的有缺陷不具足。好，那再者第二个条件，以分类来讲，众生可以分成见行者与爱行者。见行者可以说就是知见真上，也就是偏向比较立根的这一类。那爱行者呢，就是比较偏重情感的这一类。那因此在这二类中，是唯独见行者能破和合身。理由是什么呢？可以参考注脚十六，不论是《大毗婆沙论》卷116的说明，或者是《普光俱舍论记》释文的第三行，因为见行者这一类的友情，其意乐是坚定深厚的，而不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意乐的意思呢，如黑板上所写的，在先前俱舍论也出现相对应的词，翻成是阿世耶。那阿世耶的意思就是友情内心所想要造作的行为。那因此践行者其认知到，我想要破坏身众，我想要 得到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受到万人尊敬。那如提婆达多自称为是法王，那其这样的意乐是坚定而深厚。那即使佛在先前提婆达多还没造作破身之前已经先劝导了，他也不听。那相关的论文呢，可以请大家先参考讲义294页。注脚24刮胡一。俱舍论记引文第二行开始。根据大毗婆沙论卷116有略为叙述当时的状态。如婆沙内文所记载，在俱舍论记引文第三行，曾闻提婆达多欲破身时，佛以慈悯故呵斥之言，提婆达多汝勿破身，勿起极重恶不善等等。所以释迦牟尼佛事实上是有先劝阻提婆达多，而不是放任他。但是提婆达多是践行者，他的认知强而有力，不受人劝。那反而言之，如讲义291页注脚16引文第三行就有提到，那爱行者呢，对于造作染污法或者是修学清净法，具躁动故，具躁动的意思就是不稳定的意思。不管是对于造作杂染业或者是修学清净业，都极不稳定。极不稳定的意思 也就是容易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好，那这是能破身者的第二个必备条件，为践行者，其意乐深厚。第三个条件是助进行人，那这也是先前看到大毗婆沙论记载或有说者的具施罗，也就是其戒行是需要清净，尚未犯戒者。那因为犯戒者其所讲述没有人会相信，连戒法都无法清净守持的，那自称为佛，那谁会采纳呢？谁会信受呢？那其的讲述是没有威严，不为大众所奉行采纳的。好，那在《普光俱舍论记》有连带记载的《大毗婆沙论》卷116，有提到更为详尽的内容，这可以请大家自行参阅。在引文的倒数有提到说，虽然女众不符合能破和合身的资格，但是可以广作破身方便。这边的方便就是能够促成破身，作为其助缘的意思。他本身不能自称为佛，因为自称为佛别人也不会相信，但是他可以去推促促成破身的结果。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292页。 那在寄送中所说的益处是回应哦，在何处能破身呢？哦，那益处的意思是非对大师，大师所指的就是佛哦，也就是自称为佛，如提婆达多，他不敢在释迦牟尼佛面前。那为什么呢？如居舍论所诠释的，以诸如来不可轻逼，如来言辞微数，因此能破者，如果面对佛的话，他是皮皮叉，讲不出来自己是佛，因为自己心里明明知道远远不及于佛，那因此诸佛是不可以轻视逼迫，诸佛的庄严展现出的威德摄受力，能破身者一定是 躲着佛，当佛不在的时候才敢自称为佛，才敢鼓动那些愚痴者。那因此寄颂中所讲的愚夫呢，所指的愚夫是指凡夫，那因此如第三科所说的，所破的身众会信受提婆达多，是唯有正果尚未正果的一生，还没有正果的凡夫一生。那因为圣者已经亲证法性，他会依法不依人，你自称为佛，他知道你根本不是，完全不会相信。那在大毗婆沙论有第二种说法，如注脚十八，婆沙的第二种记载是得顺抉择分的贤者也不会相信提婆达多。那在俱舍论是只有提到顺抉择分中的忍位，那么似乎一指软顶这两种贤位是可能会遭受提婆达多的欺瞒。但是在大毗婆沙论卷116如注脚18所陈列的，并不是只局限在忍位，而是指顺抉择分，那也就是软顶忍。那是第一法，因为只有一刹那，只有短短的一刹那，所以必然是不可能受欺瞒。那么顺抉择分到底会不会被破坏呢？那有两种说明了，这可以请大家自行参阅。因此世亲有意包含这两种说法，那所以在叙述所破身的时候是以愚夫，寄颂中所提的愚夫是指一生，那这样的一生就不包含顺抉择分，或者是不包含忍位，乃至以上程度的有情。那为什么忍是忍位的贤者无法被破坏呢？这如注脚19刮胡二法宝俱舍论述引用顺证理论有提到，请看到引文的第三行，忍亦不可破，由决定忍佛所说故。那为什么称为决定忍呢？如黑板上所提供的，在分别贤圣品有提到，软位顶位的贤人有可能会在此生中退失其功德法，但是得到忍位 的友情，在此生中是不会退失的，得了就决定了，不会再退转，不会再往下退。那唯有在命中的时候才会退失，才会退。那不可能在活着的时候会退失功德法，唯有命中舍啦，唯有命中舍忍的功德法，但是在活着的时候是不可能退失的，那因此称为其是决定，因为是不会退失，不会退转。好，那接着再请看回讲义292页的第四科，回应的是哪个时间点被称为是身破，被称为是破合而生呢？如俱舍论所采用的也是有部的正义，要所破身忍失意佛，忍意佛说有余圣道，因说身破再如是时。这段文可以参考讲义293页注脚栏引用大毗婆沙论的第四行开始的论文，如是说者表达的就是有部的正义，也就是受提婆达多欺瞒的这些渔夫僧众，他自己发起的誓愿，认为提婆达多就真的是佛，提婆达多所讲的法，所讲的道就是正确的，而不是释迦牟尼佛是真佛，而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教法是正确的。那在这些僧众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意乐示受，就是身破的精准的时间点。那在《大毗婆沙论》还有记载了其余五种说法，可以自行参阅。第一种是四摄论的讲法，提婆达多自称为是第五人，那么与其余的四人等受酬，受酬的意思如同现代的许多人集会，然后不记名的投票表决认可某一件事情，在古代就称为是受酬。好，那接着请看讲义293页，回应第三大问题。当提婆达多带领了所欺瞒的余生，渔夫的僧众离开了原本的和合僧的处所之后呢，在还没有经历了一夜的这一段期间呢，会由双贤弟子舍利弗、目犍连两大尊者到提婆达多那些渔夫僧众中将其劝导。所以如论文所表述的，此业原本被欺瞒的僧众必经由双贤弟子的劝导而返回原本和合的僧众之中，那不会经过，不会经历这一业，在这一业未尽之时就会受双贤弟子劝导而回，所以说不经术。好，那至于注脚中其余有提到提婆达多所讲的邪戒邪道是哪五法等等，在论书所记载的大同小异， 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好，那第一节课先到此，休息到8:20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